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91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进行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哦。有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断舍离，这个是目前呢在城市修行族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哦。怎么样断除自己的欲望啊？从外在的物资开始，我们不多买也不占有，我们够用就好。但是想请问讲师，对于生活来讲，真的是够用就好了吗？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我要穿得漂亮一点啊，或者是看到好的东西我还是会动心啊，而且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之下，我多买一点也不会影响别人，但是这样是不是会对自己修行有一些是目前看不见的阻碍呢？还有啊，有的是断舍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觉得东西怎么那么少，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又买一堆，过一段时间又断舍离，然后再丢掉一堆再送人，然后又开始下一个轮回。在现实中看到的城市修行族好像都有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的明显哦。不知道讲师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断舍离，它的真意是什么呢？
这个舍离啊，就是抛弃过多的欲望啊、但是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嘛，
是
当然基本的欲望还是要得维持嘛，这个基本的生活的方便还有生活的品质还是得维持啊、不过呢，这个现在呢，有个美国人叫做约书亚·贝克尔啊，
是。
那他呢写了几本有关这个极简生活的一些推广这种观念的书籍，大为畅销啊。
对啊。
那么现在呢，有几百万的这个粉丝群是很赞同他这个生活方式啊、
对。
那这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啦。那他这个缘起呢，是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年收入六位数美金以上的一种高帅富的一种主管级的人物啦、那他手下呢管了100多家的这个店铺，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这种执行长啊之类的啊、然后呢，他有豪车，有豪宅，然后他太太也很漂亮，他20几岁就已经达到就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阶段了。可是呢，问题是他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然后呢，实际上呢，他在生活上呢，其实是自己觉得非常糟糕。怎么样叫做糟糕呢？第一个，他身体不好，然后他每天一定要吃药呢，他才能够入眠。然后呢，他的妻子总是抱怨说：“你还像个丈夫吗？”哦，各位，这句话真的很伤人啊，一个高帅富的人呢，这么有钱呢，有豪车有豪宅，不像个丈夫吗？他这儿子呢，常常抱怨说：“为什么老是不带我去玩呢？”好，那家里唯一不抱怨的就是他母亲呐、因为他母亲那时候已经住在医院里面了嘛，所以他除了赚钱以外，他觉得他完全像一个家庭的局外人。
是，
那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认为，他只要有了名车豪宅，他肯定就会很幸福，而且他的太太也很漂亮，大家也都认为他很幸福。没想到他的太太说：“你像个丈夫吗？”好，他儿子说：“你像个爸爸吗？”
哇！
那他妈妈住在医院，你说不出话，但是他妈妈心里在想：“你像个儿子吗？”那自己的身体很差，根本打不起精神啊！那他人生活着到底为什么？他的幸福感没有因为多了这些钱，多了这些物质而有一点点的增加嘛？
有名有利啊，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他没有幸福感。
对，然后后来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同一年他的太太跟他提出离婚的要求，他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丈夫，你根本就不像个丈夫。”所以这个约书亚感到非常的挫败啊。可是呢，正因为这个转折啊，让他的人生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突然体会到这些物质啊，过度的追求不但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失去真正的幸福啊。然后呢，他就反思，整个生活就大反转，他不要再追求一辈子以物质为追求导向的这种生活。那反其向而行呢，他就来开始思考说，我要过一个很简单直朴的生活。那简单直朴从哪里开始呢？ 他就看满屋子都是东西嘛，各位对不对？这个根据调查，美国的平均的一个家庭里面拥有30万件的物品，30万件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自己算算家里面有多少个物品。
不过各位，如果你厨房点一点你的锅碗瓢盆，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上百件跑不掉。
对，然后你的衣服啊，哦，你的裤子啊，根本很多从来没穿过，那个衣橱翻来翻去，常常看到它，从来也不会有一点欲望想把它拿来穿一穿的。那种把它清掉的话，衣橱根本空空荡荡，剩不到几件衣服啊。
但是舍不得丢了。
各位在终点山的人都知道，我常常穿着黑色的 T 恤啊。嗯。其实我有四五件黑色的 T 恤，因为什么？因为工作方便嘛，工作弄脏了哈。然后呢，丢到洗衣机搅一搅啊、哦，拿出来还是黑色的嘛，对不对？那如果白色的就不行啊，白色搅一搅就黄了嘛，对不对？
是是、哦、
那这个工作裤呢，也就是这样。那平常穿的这个长服，宽宽松松的布衣，也就是这一两件而已啦、嗯。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把那个不需要的把它丢掉的话，那真是。可以空出很多空间，我现在衣橱也没得空，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同学他有那种防灾的那种衣服，觉得很不错哦，又可以防雨哦，又耐磨，他也拿来送我，说我一看这么好的一件衣服啊，丢掉嘛，可惜要穿嘛，没用。
没有，想说，假设您都在外面在上工，
你真的在工作那种衣服就太厚了，嗯、因为你一流汗就不适合了、嗯。那怎么办呢？那只要把它挂着喽。挂着什么时候会穿呢？没机会啊。实际上，我们这种人拿到这种衣服就是浪费、哦，完全没有用的。好啊，如果把没有用的都清掉，他就开始这样做。那么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怎么丢法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所有的物件先把它装箱。
是。
各位，那如果你要把你全家的东西全部打包成箱子，你打包看看，各位搬过家就知道了。好、哦，都打包起来，对不对？哦、那打包起来不是不用啊，它是明天要用的东西，就打开那个箱子去把它拿出来。嗯、那你会去把它拿出来，表示必备要用的嘛？
是，
比如说牙刷，
是
毛巾，对不对？
是，
好、哦、杯子，对不对？明天你要吃早餐，你可能要个盘子，要有一个叉子，要有个筷子。啊
是我懂讲师的意思了，我们先把必备的我们先不装箱吧，但是呢我们其他的都把它装箱，都装在一边。
没有没有没有，全部装箱、
啊、全部就先装箱，
一个都不剩之后呢明天你要用你就去拿了，对不对？
好，
拿出来就是必用的，必用的就不再装回去了。嗯，好，后天哎，你又有一个新的层面，比如说你忽然想泡茶，你可能需要一个茶杯，你可能需要一个茶壶，
拿出来。
好，拿出来。好，这就是说我会用得到嘛、嗯、对不对？好，这样每天每天从你的箱子里去搜寻，去拿出东西来，
是
到第十天都还没有去动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不太会用到了。嗯，好、哦，那当然了，冬天要用的棉被，十天内用不到，
冬天的时候要拿出来，
但是你要留一个冬天的棉被啦啊、哦。譬如这样，像冬天的衣服，你可能到冬天你再丢吧，你可能就知道说那时候需要几件。
没有，那我把时间拉长一点，拉一年好了啦。
对，但是我们现在马上眼前要用的，你十天内你一直拿，你就发现你摆在桌上，你会觉得好笑，就是只有这一丁点，
只有这几，
生活就这么简单啦。
是，
那一直丢一直丢，最后呢，这个约书亚家里丢到剩下288件的东西。对，288件实际上是还不少了，但是这个如果是小东西也算一样的话、哦嗯、那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东西的。
对，
好，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幸福感越来越感觉幸福啊、嗯、每天过得越来越充实啊，他的时间呢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因为所谓的极简的生活、哦、也不是只有在物质上，物质上要极为精简，精神上也是啊，在我们的这个娱乐上也是啊，啊，比如说没有必要的社交网络啊，你不断的整天看着手机啊等等啊，好、哦，坐在电视机前面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不需要的、啊。你不需要的，你通通把它舍离之后啊，你就会节省下很多的时间来啊。那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不去买，你不去跟人家追捧，你买东西是为了需要才买，不是为了让人家看。
是，
哎、欸。能够维持简单高效的生活品质的，你就可以拥有它。这个极简生活并不是很刻苦，比如说你需要一把手机，这把手机你可以买一把品质好一点的
啊、
嗯、好，
是，
对，比如说你需要穿袜子，你这穿袜子呢，各位，你如果把不需要的齁、哦、通通给它剪掉的话，这双袜子你真的可以买品质很好的。
是，我懂讲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讲这个季节呢，比如说秋装新出来了，我们要追求什么新的秋装的样子，这个不追求。
那你如果今天买这件衣服，你想到的是说我穿这件衣服的话，我就可以跟谁比，谁一定会称赞我，你就不要买了。
对，就不要买了。
对，你如果是为了说穿上去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的保暖、
是
舒适、
是
运动方便，
是
为了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的原因。
品质买好一点
你就可以买、哎、对，而且呢因为你舍离很多东西，你真的有更多的钱可以买一件真的品质很好的东西。
是，
好，那你要需要一个钟，你真的可以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你不需要说、买一个300块的，然后呢就是用了就丢用了就丢那种东西、哎、真的可能可以买一个有价值有代表性的东西。
是，
反正为了跟别人比较的都不买，
跟别人比较的都不买，
因为那个是完全虚华的嘛、嗯、
是
毫无意义的嘛，
是
而且你比了半天真的也很少人称赞你了。各位你仔细想想看、啊、你的朋友买什么买什么穿什么穿什么都要等着被别人赞赏，你也许赞赏过他，但是你的内心真的是这么赞赏他吗？
嗯哼，
没有啊、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嘛，
对，
对不对，虚虚假假的一个人而已嘛，注重表面的一个人而已嘛，
是
有什么进入到你心坎里然后让你的内心对这个朋友感念万分的吗？没有嘛。
对，不会因为你穿了一件什么样品牌然后打从心里面来赞叹你，
穿得很花俏很漂亮很浮华的人很少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嗯、但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踏实朴实，他非常的简约为人很诚恳、欸、他一下就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
是的，
对不 对，
对，
真正让你记住的并不是那些珠光宝气呀、啊、不是这些东西呀、啊、为别人买的希望得到赞赏的要跟人家比较的一概不买，
不买、
哦、各位你想想看可以省多少钱啊。那些 LV 包一概都可以丢了、啊、
是，
我相信你买 LV 包绝对不是因为它比较耐用、啊、要耐用的话买一个麻绳编的更耐用、啊、用牛仔布去车的更耐用、啊、那么后来呢他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个朋友叫做瑞恩呢，这个瑞恩呢也是活得越来越不快乐，可是忽然看这个约书亚呢越来越快乐，他说你怎么最近这么快乐啊，然后约书亚呢就把他的这个极简生活的秘密呢来告诉他，然后好，这个瑞恩就决定说我要跟你过3周的极简生活试试看。那同样的啊，约书亚就叫他把东西全部把包起来，
先打包
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把整个家里全部给他打包起来，打包起来要一样的啊，第一天要用的再打开拿出来，第二天一直拿出来，然后第10天他就发现说80%以上的东西呀、啊、通通都要清掉了、嗯、好，那剩下的东西就很简单了啊，对不对，他也不必买豪宅了啊，豪宅你每天要打扫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是
你买那么多的杯子要干嘛，你等着说3年5年才来了一堆客人，然后呢我就准备了好多杯子挂在那里啊，你挂在那里没有用啊，你是不是偶尔还要去清灰尘，
是
啊，反正这些真的哪天要请人、哦、我们就请他到餐厅去吃一顿也就罢了，
是
家里如果来了客人，各位你准备4个杯子可能也就够了，
是、
哦、那、偶尔用一趟才来20个人，看我们就干脆到外面去租一个场地算了，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好，然后呢这个一阵子之后呢，这个瑞恩呢也感觉到说哇，原来他的生活可以如此的简单、啊、好，然后两个人呢就对这个有兴趣啦，就开始写书啊，然后粉丝越来越多啊，这个极简生活开始推的时候第一个月52个粉丝啊，
嗯
啊，其实是很少啦，然后呢他们继续推继续推，后来就变成500个，500个变5000个啊，现在有4-500万的，
对，4-500万
这个粉丝群啊，
对，
好，那么这个约书亚呢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这个物质对人呢、啊、改变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就是你要基本的物质你才能够生活，对不对，
对，
但当物质已经超过了你的生活需求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啊、物质就变成控制你的主人了、哦、你不会再因为物质而得到更多的快乐，
是、
也不会因为你得到更多人的赞赏而得到更多的快乐，为什么，因为这种欲望是无底洞，各位你想让别人赞赏你事业有成，你想要让别人赞赏你很有钱，你想要让别人赞赏你花钱很大方、
嗯、
你真的今天跟人家去吃饭的时候来来来来全部我请客，然后大家赞赏你一下，然后他们 私下窃窃的笑说这个笨蛋，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啊。然后下一次呢，你不请客，他们就说你小气。然后你前面经营起来被人家赞赏才高兴，后面因为一下子担心变成小气，你是不是一辈子准备要请下去？一辈子请下去，你又不快乐，对不对？
对。
你带的朋友出去，一辈子都拥簇在你的旁边啊，真的是对你很赞赏吗？哎，这也是大大值得怀疑，不是吗？
是。
这样子经营，你要经营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们把这个生活把它慢慢慢慢慢的减下来，减到极简的时候，发现说，如果一个人啊，他的外在的物质只满足这个基本的物质所需，不要去经营，让别人称赞，让别人赞赏，
是
不需要做这些无谓的努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从容、更充实，他会更有效的去享受他的人生。
是。
那各位，他说更从容，在为什么一个人他生活会从容啊？他无所求的时候他就从容了。各位，为什么你看到一个有钱人你会紧张啊？有所求了吗？
是。
你有所比较了吗？
是。
我的生活满足在我的基本生活需求，每一项基本生活需求其实我过得都非常有品质。好，当你生活极简之后，你要泡一杯茶，你可以好好的泡一杯茶，你可以好好的品味它的味道，你可以把浪费在别的地方的钱好好去买一杯真正好的咖啡。对不对？
对。
你的各方面的品质都是第一流的，你把不需要的衣服通通省下来，你去买几件真正的布衣，真正的棉质，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非常耐用的，
是，
对不对？它有破了我们就把它丢掉，或者它感觉脏了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如果简单的生活让你的品质
大大
更为提高，但是让你的心理呢非常从容充实。为什么？因为一切虚伪的表象对你来讲都是一毛不值的。
是。
那你为什么要去跟风呢？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他们呢？
是。
所以他这种极简风啊，不只是从物质上去极简。
是、
哦、因为这个极简的极可能给我们一些误导哦，不是要到很刻苦，不是的，而是你想想那个没有用的东西，你这十天内都不会用到的东西，统统打包放在一旁的话，那真是你所剩无几了。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生活中，我们真的要这么做的时候，请问讲师，那我如果真的看到好的东西，我会动心的东西，哎，我可以把它买回家吗？
会不会用到吗？
嗯，
譬如说这个圣诞节到了，我们就要去买一个圣诞树。
是、
哦、除了那一天点一下大家高兴一下还会不会用到吗？还是说你会把它留着明年再用？
是、
哦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要堆的东西那可真是不少了。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对我来讲每天都是圣诞节的话，
是，
那有没有买这个、啊、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别啦。
是。
那耶稣降生你当然为他很高兴，可是我想不是因为他降生我们很高兴嘛，而是我们做了一个圣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他才会高兴嘛。
对。
不是为了点圣诞灯他会高兴嘛。
是。
那如果你天天问心无愧，就等于天天在过圣诞节嘛。
是。
那一定有必要要点这个灯吗？而且说实在话极不环保嘛。
对，所以其实就讲师您刚刚一路帮我们这样讲下来哦，这两位年轻人讲到他的这样极简生活，那跟我们知道的断舍离这三个字，讲师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要断就断什么，舍要舍什么，离要离什么啊？
嗯，我觉得这个断舍离如果来讲这个极简的生活的话、
嗯、
这个词有点太重了、这个是比较属于修行人用的字哦。
是。
修行人用的字眼往往是生活过于刻苦啦。
啊、
其实生活也不必那么刻苦，但是如果能够维持在有用的东西再买。
是。
没用的东西不要买。
跟人家比较的东西那些都可以不用买的。
所有为了做给别人看的沽名钓誉的通通都不要买。哦。那衬衫够穿就好了嘛。
是。
对，皮鞋两双顶多三双也就够了嘛。
是。
而且你会发现你五双皮鞋你常穿的还是那一双，那放到旁边灰蒙蒙都是灰尘你还是不穿啦、
嗯、
好，把那些不需要的通通舍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更从容，你会更踏实。
是。
嗯，内心里呢那个虚伪呢一一离你而去。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会从容下来啊？我们碰到达官贵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呀、
嗯、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有钱有势的人，才高八斗的人，你会自卑呀、啊、因为你不从容、欸、
不从容，
你不踏实、欸、因为什么？因为你想经营着一份跟人家比较、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虚伪沽名钓誉的心在里面。
是。
那为什么极简风能够造成一个人的这么从容？因为极简的时候，他就是舍离了他的虚伪啊，不然你为什么肯这么极简，然后不顾别人的看法？
真的舍离虚伪了。
对啊，你的虚伪就舍离了嘛，然后你不去跟人家比较了嘛，甚至你已经看穿了这些，你觉得那些整天经营跟别人比较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嘛。你哪里会去跟一个你认为可怜的人去跟他比什么呢？所以你会很务实的过着你的生活。那这个极简风之下，你就会多出很多的钱。那这个极简风呢，你也会带入到你的生活层面、娱乐的层面、穿着的层面、任何的层面，你就会发现呢，你会多出很多的时间，所以你的精神生活会更充实。
是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家庭，他们做实验啊，什么实验？这个家庭呢，总共有四个人，就是夫妻跟两个小孩，在这个网络影片上呢，他们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一个礼拜完全不跟电子产品接触，那电子产品是什么呢？比如说手机、
电视、
音响，所有这一些会占据你的时间的都不用。然后他们呢，立志我们要这么样的生活，一个礼拜看看，就是在这些电子产品、影像还未出现前的生活，我们想回到那样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那当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了，对不对？他们就在照这些一家人的那个生活啊。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非常气馁。好、哦，不知道做什么好，非常浮躁。好、哦，坐一下呢就起来，起来一下又坐下，呼吸很急促。他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小孩也好，到晚上的时候说：“我们今天真的是气馁到了极点，我非常的沮丧，我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不知道怎么生活。哦”好，那到第二天的时候呢，还在气馁之中。到第三天的时候，渐渐恢复。第四五六天的时候，哎，他们就有时间可以彼此聊天，他们可以自己做玩具，
是。
他忽然发现他多出好多好多的时间可以一起玩耍，
是。
以前是从来没有可以一起玩耍的时间，这个就是生活极简之后，你会多出好多好多的时间，你会丰富了你的心灵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的幸福感会大大的提升啊？各位，你现在你哪里会坐下来有时间替小孩子做一个玩具，
是
跟他好好的聊天？你很少啊，大家都坐在电视机前面，
都说抽不出时间。
对啊，然后即使同样坐在客厅，手机也是拿着嘛，对不对？好，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极简的生活啊，可以给我们的趋势啦。
对，
好，但它并不违背我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它也不是提倡一个刻苦的生活，跟佛家的舍离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对，那我们先就我们生活态度来讲吧。当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可以变成从容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做起事来就务实了。一务实下来，我们就会感觉，哎，心灵就觉得踏实，踏实就是一种幸福感，所以幸福就会大大的提升了嘛。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生活态度来讲，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舍离，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会是一个很好很好提升幸福的一个方法。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解惑，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